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还是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我们读最后的一句：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上我们特别看到整本的箴言书，可以用我们的主的这一句话把它概括起来：第一章到第九章讲智慧，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讲智慧之子。我们昨天特别看到智慧的本源，我们也看到智慧怎样人格化。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看见圣灵用四幅不同的图画来描写这个人格化的智慧。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父亲，是母亲，是姊妹，是姊妹，也是亲人。我想如果昨天晚上来过的应该非常的熟悉。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你就会发现圣灵最少有十次的劝勉，那个劝勉乃是智慧的劝勉，智慧在那里发声，智慧在那里恳劝。所以智慧在这十段的劝勉里面，他一开始都是说我儿，我儿，我儿，我儿。我们说过这个我，就字面来说应该指着所罗门，我儿就字面来说应该指着他的儿子，指着他的门徒。但是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读前面的九章，你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有些话不适合指所罗门说的，有些话你看所罗门的话赶不上智慧的话，所以你就不能不问一个问题，莫非这里所说的我儿，那个我就是指着智慧说的吗？一点不错，乃是智慧对智慧之子在那里说话。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前面一章到第七章，然后我们特别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印证。我们就，你还记不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然后那里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那个我不可能是所罗门，那个我当然就是智慧的自己。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智慧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完全人格化了，他像父亲一样，他像母亲一样。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训诲就是智慧的训诲，这个法则就是母亲的法则。当然圣灵写这个的时候是用所罗门的背景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圣灵所告诉我们的，所启示的，你必须从上下文那里能够捕捉得到，你就知道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智慧是人格化的。然后我们就要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那就给我们看见智慧是先知。智慧人格化了以后，这里的智慧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在十字路口，怎样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喊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那这个就像以赛亚，也像以西结，也像耶利米在那里喊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那么从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给我们看见他是公师，他一面在神那里，为他在那里为公师，日夜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所以你看见一面智慧在神那里，另一面智慧也在人间。 智慧在城门口，智慧在城门洞，智慧在十字路口，智慧在道旁，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智慧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智慧无所不在，就像圣灵无所不在一样。所以从这里我想你就很清楚，他是公师，是工程师。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从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那这里智慧也是人格化的，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乃是一个宴席的主人，他凿成了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呢有七根的柱子，然后呢他宰杀牲畜，要调和止酒，摆设摆宴席，然后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他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然后又对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所以每一个主日，当神的儿女拨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都是这个宴席的主人，他就是宴席的主人，他就是爱宴的主人，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所以当我们在饼杯的桌子跟前，当我们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主的跟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原来我们是坐在智慧的脚前。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为什么我们常常来纪念主呢？每次我们看见饼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他是爱宴的主人，我们就想起，哦，原来他就是智慧，现在智慧人格化。所以当我们昨天看过了这四点以后，我想我们不能不看见，我们不能不明白，我们不能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格化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有一个别名叫做智慧，智慧的化身也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很快的就把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可以说是看完了，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最重要的重点大概都点过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好好的再来读这九章，我相信你再用这个光来读的时候，你不会再把箴言当作诸子家训，你不会再觉得好像儒家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别的国家也有这些箴言，不，你看见那些箴言不过是自然的启示，只有箴言书的箴言才是特殊的启示。所罗门的箴言不都是特殊的启示，他写了3000句箴言，结果只有大概800多句，不到800句收集在箴言里面，所以只有800多句是什么呢？是特殊的启示。那因着是特殊的启示，你看见圣灵是要让我们认识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当你读箴言的时候，我们都像示巴的女王，我们都像南方的女王，我们是从不远千里来，从地极而来，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是所罗门，我们是苏拉米，现在我们来到了圣所，在圣所里面只有灯台的光，只有从油发出来的光，换一句话说，这里的光都是从圣灵来的，你没有办法在外院好像用太阳的光来看真言，你不能用世界上的学问，世界上的头脑来明白真言，难怪明白错。圣经明明说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用一般的领会来领会的话，好像真言只是告诉我们怎样长寿怎样富贵，那不要忘记有神的定律在那里，你顺着宇宙的定律，我们只要符合那个宇宙的律，按照正常的光景来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长寿比长寿更深，这里富贵的意义比富贵的意义更深。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箴言。那我们曾经说过，你要明白箴言，要从三卷书，新约的三卷书来看它。一卷就是雅各书，如果你从雅各书来看它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说，整本的箴言乃是给我们一个生活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呢是天上的规律。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应用天上的规律来过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整本的箴言，这也就是雅各书。所以雅各书和箴言告诉我们呢，什么呢？原来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个蒙主拣选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这个生活有一个艺术的。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艺术，因为第一，他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原来人生的目的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因着我们明白天上的定律，然后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完全按照神的蓝图、神的计划和神永远的旨意，然后最后我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许多人来看我们，又不打牌，我们又不喝酒，我们也不抽烟，也不做那个，也不做那个，那么好像人生很乏味，好像这个人生没有多深，一点都不多才多姿。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智慧人的人生。当你读了箴言以后，你才懂得生活的艺术，你才晓得生活的艺术原来是这里的智慧所给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只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不只知道我们是根据神的旨意而活着，而且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怎样在地上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怎样不为罪恶所困，怎样远离肉体，怎样远离世界，怎样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作得更深。弟兄姊妹，每一步都是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地步，每一步都是让我们真正找到人生的艺术。所以这是世人所没有的，这是理学家找不到的，这是儒家们找不到的，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能找得到。那除了雅各书之外，我们说还有两本书，那一本呢就是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第一章到第九章为我们解开。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这是所有这一百年这个读经的人，就是解经的人，他们一直发生的困难，就是说他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约翰福音是谁写的？那这里很明显我们都知道是约翰写的，约翰没有说是他写的，只是说是那个啊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么好了，因为没有指名指姓，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在那揣测，那么是不是约翰写的呢？那么是不是约翰写的，你只要看内容就可以。比方说你收到一个人的信，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某某人写的呢？比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假定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人我收到一封信，或者这样说吧，假定说我收到我儿子的一封信，那我怎么知道这封信是他写的呢？假定了我的儿子读电脑的，他从来不知道物理，他对物理比方说一窍不通。可是呢，有一天我收到他一封信，上面明明是他的名字，但是他在这个信里面呢就和我大谈这个黑洞的问题，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的黑洞，然后什么中子星了，然后这个宇宙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了，然后呢这个宇宙比方说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现象。那虽然我明明知道是我儿子写，但是因为他跟我谈那些问题都是物理上的问题，他从来没有读过物理，除非一个人受过专家的训练，他才能写出这些话来，否则他写不出来的。我可以问大家，如果今天你们写一封信，我指定你们要讲黑洞怎么样怎样，我相信你一定写不出来。所以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明明大家当初以为说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可是呢你如果看看约翰福音的内容，你多读几遍，你就觉得这个不像在淡水河边打鱼的人写的。你发现这个人呢一定是对哲学有很深很深的修养，那不只有很深的修养，而且这个哲学还是希腊的哲学。为什么呢？因为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啊，在主耶稣降生以前5个世纪就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已经用过这个字， 那么同时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这里有很多的对比，像光与暗的对比，这个与那个的对比，这个与那个的对比。那么只有哲学家，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才懂得怎么样用它。所以呢，圣经的学者过去的一百年，他们从来不敢说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他们都是说第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他甚至不敢说是约翰福音，因为当你说约翰福音，你就已经说是约翰写的了。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有的书是新派写？你怎么知道有的人根本不相信，这对于神的话语起了很大的疑问？你只要看他怎么写，他如果不说约翰福音，他如果说第四本福音，那么毫无疑问，你就知道说他一定是对于约翰，是不是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写的，打了很大的问号。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疑问，许多人认为说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因为你看看约翰他没有受过多少的学问，他没有进过学校，他也没有受过多少的这个严格的训练，他怎么会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希腊的哲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是很高很高的境界，这是很大很大的一本福音书。那这本福音书绝对不可能是约翰写，这是根据他们说的。那么然后他们再去研究约翰福音里面的希腊文，那么他们知道就着约翰所受的教育，他不可能写出约翰福音这样好的希腊文，那没有可能，一定这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才能写。所以大概有一百多年，我看到现在有一百年没有人相信，圣经学者很少很少有人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大概前不久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在死海发现了个古卷，那么根据死海的古卷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读圣经的人才180度转弯。怎么叫180度转弯呢？因为他们从前以为啊，这个约翰福音的来源一定是从希腊的哲学来的，所以用的字都是希腊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说没有可能啊，这个约翰福音的来源呢是从旧约来的，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那个思想你总要找到那个思想的来源，那么约翰从哪里得着这个思想？那么弟兄姊妹，自从人找到了约翰的古卷以后，就找到这个死海的古卷以后，那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就开始转变，他们慢慢开始想起来，约翰不一定是从希腊那里把这些东西借过来，不，因为你如果回到旧约的话，你发现旧约里面有这些思想，不是没有这些思想。那么同时呢，你不能很武断说是一个人他这个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没有学问的，那么结果呢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是没有学问，这个太武断了。为什么？因为自从跟随主以后，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又过了好几十年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从幼稚园到读大学不过是20年，从一个完完全全一无所知，然后到了能够成为莎士比亚的专家，能够成为城市工程师，才不到30年。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从20年之内他就能够学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老约翰蒙恩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在神的手里被神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你完全看见不一样，你完全刮目相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你知道，30年，如果这个人是跟随主的，这个人完全是主的门徒，当他受严格训练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说神不会使用他呢？所以在这里你就非常惊讶，神能够使用这样的人。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坎波摩根，四福音，他可以说是解经之王。坎波摩根，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根本没有读大学的，他也没有读圣经学院，根本没有读神学院的，那他怎么变成解经之王呢？稀奇得很。他如果在主面前学，你看见说主就把他的话给他了。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坎波摩根的继承人 Dr. Lloyd Jones 中马田，他本来是个医生，他根本就是一个心脏病的专家。那后来呢，给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太好了，他这个医生太好了，医术太好了，所以后来就给皇家网罗，就给皇家这个王这个延揽去了，然后就到了皇家里面做皇家的医生。所以你知道，这位弟兄必要的是要拿皇帝开心的。那么结果呢，他有没有拿皇帝开心的？没有。因为在还没有拿皇帝开心以前，他已经跟随了拿撒勒耶稣，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读主话语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变成坎伯摩根的继承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先知的学校才出先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先知的学校，但是大先知都是从旷野出来，不一定从学校里出来。所以不止如此，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G.H. Lang，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大概连高中都没有读的，也不更不要说谈什么神学院或者什么圣经学校。结果弟兄姊妹，在1950年代的时候，在 Fuller 神学院，就是在美国西岸，在洛杉矶 Fuller 神学院里有个教授，他就认为在当时最认识圣经的，在所有人物里面，这位 G.H. Lang 这位弟兄应该是最认识圣经。一个神学教授推崇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训练，没有接受神学训练，从来没有上过正统的学校，你看看主能使用他。那最奇妙的你知道吗，他翻译了好几本神学的巨著，是从德文翻成英文的。想想看，一个人没有上过正式学校，他不仅要懂得德文，而且他现在从来不懂得神学，现在要翻神学的巨著，要把它翻成中文。那么其中有一本就是钉十字架的这胜利，我们中文也翻过，宣道书书局也出版过，是很好很好的书。那么这些书呢，你知道吗？ Billy Graham 怎么讲，格里汉怎么讲，他这几本书是一直在我的书桌上面。所以你现在知道，每次格里汉在那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有内容，那个福音有逻辑，那个福音有真理的。这个真理，这个逻辑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些书来。那这些书从哪里来？这些格里汉怎么懂的英文？格里汉他不是读德文的，是他是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这个没有正受过正式的训练，结果因为他在主面前拼，在主面前努力，在主面前追求，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翻译神学的巨著，然后呢把圣经的真理给了我们。你看看，一个真正坐在主面前的，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正式启蒙的人，他能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问题是你跟谁学的？如果你是跟智慧学，如果你来到智慧的本源，来做了主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现在叫所有的专家都跌破眼镜，因为他们认为说约翰这个曾经在提比亚海边打鱼的渔夫不可能写约翰福音。但是他忘记了，因为约翰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天天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结果他恳切地寻求智慧，他就得着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哦，你会以为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伟大的哲学家的发现远远赶不上约翰的发现。约翰有一个三个最大的发现，你看见在他圣灵启示他的时候，第一，神是个灵；第二，神就是光；第三，神就是爱。我问弟兄姊妹， 今天你可以向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家挑战，哪一个哲学家找出来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没有。那个发现远远超过爱因斯坦，远远超过牛顿的发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就是个例子。约翰他自己本来是个雷子，喜欢打雷的，你看见吗？是个性情暴烈的人。结果你有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变成爱的使徒？你如果看去看那个古时候他们画的画，尤其是最后的晚餐，十二个门徒，如果你要找哪一个是约翰的话，很容易找出来，你就要找哪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一个暴烈之子，怎么一个雷子会变成爱的使徒？因为所有这些门徒是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旁边等候，不知不觉他们就变成智慧，不知不觉他们身上的愚昧就被打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智慧能成就何等的事。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懊悔觉得我的书读得不多，你千万不要懊悔说你看看我受的教育也不高，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从智慧的话，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我常常喜欢说这个例子，我想在台中我能这样的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背圣经背圣经背圣经，一下就没有了，我们一个月就完了，过了一年就忘记。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有的弟兄他能背启示录，不光背的启示录，去年前年是一个钟头零半个一个钟头零四十分钟背完，现在如果你再听他背的话，四十分钟就背完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的右手有长寿。我们觉得没有可能啊，我们觉得今天一个人受很高的教育，那么他就他这个自然他这个就背得很好，然后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很多基督徒好从表面上来看都是短命的。你从表面上来看热心是短命，你从表面上来追求也是短命，但真正在智慧脚前的人是长寿的。弟兄姊妹，老约翰就是活到快100岁，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能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过他的兄弟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那是最短最短的，但是不同。我们知道因为主在他上有特别的美意，但是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天然的岁数，无论是属灵的岁数，就着神的定律来说，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箴言，你就发现箴言实在太宝贵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不渴慕箴言这本书，听见我们要读箴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个心情不是那么重。如果你看见箴言要改变我们的一生，箴言能够把一个淡水河边打鱼的人能够变成惊天动地的人物，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就是这样，约翰他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因为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他身上你再闻不到火药味，在他身上你再不听见他打雷，他如果真要打雷的话，为神打雷。所以你记得有一次真的这样的故事，他有一次在澡堂里面洗澡，那忽然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某一个人进来，那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结果呢他从澡堂里面衣服都没有穿就跑出去，然后就带着所有的门徒说我们赶快逃，免得神的震怒落在我们身上。你看他也打雷，不过现在为神打雷，他打雷他忘记他自己，这是老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约翰福音，约翰的一书二书三书和约翰的启示录能叫我们能解释，能很实在的解释箴言这本书。你看看约翰能够做先知，约翰能够写启示录，你能想得出来吗？弟兄姊妹，约翰他所看见的是包括但以理、以西结、以赛亚、 耶利米这许多大先知他们所看见，他都看见。我问弟兄姊妹，约翰有何德？约翰有何能？他最多就是跟随了主耶稣，但是感谢主，这就是那个答案。今天你愿意跟随智慧吗？今天你愿意在主的脚前吗？今天你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愿意接受智慧的剥夺？你愿意接受智慧的雕刻吗？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约翰到底他从什么地方得着光，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感谢主，从神的光里面能够看见光。原来约翰所看见的这里的道，就是箴言书里面的智慧。你如果读箴言第八章的话，在太初的时候就有道了，道与神同在。你看他在那里在做公司，你看与神同在，而且为神日日所喜爱，也整天在那里欢乐，在那里荣耀。你看见没有？这个很稀奇，很稀奇。然后他说道就是神。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把这个整本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那个箴言，你把所有的智慧都换作神，你看看读得通读不通。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因为这是起点，你只要敬畏耶和华，这就是起点。然后你看见说，因为道就是神，智慧是在神那里，在神那里有智慧。弟兄姊妹，神就是智慧，神就是智慧的本源。所以你看见吗？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比较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特别读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说毫无疑问的，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道就是那里的智慧。不过讲的道的时候，特别重在智慧的发表，重在发表的这一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太初有道，太初有智慧，道与神同在，智慧与神同在。道就是智慧，就是神，神自己就是智慧，这就是整个宇宙智慧的本源。所以你不敬畏神，你藐视神，你离弃神，你当然就变得愚昧，因为你离开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愚昧呢？愚昧很简单，就是人离弃神，就是人不要神，人弃绝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愚顽人说没有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去骂别人，但是你要心里你要知道说，愚顽人说没有神。从前有一个真的一个这个真正有一个人，他很反对神的。那怎么办呢？他要立定他的志向，要告诉全世界说没有神。所以有一次他上山去旅行以前呢，他在山下立了很大的石碑，那个石碑上面写三个大字，没有神，没有神。然后他就上山旅行去了。到了山上的时候呢，结果他看到晨曦晚霞许多美丽的风景，他非常的受感动。结果呢，他觉得我怎么敢说宇宙中没有神？在这样伟大的宇宙、庄严的宇宙的殿堂里面，当我来到了神这个宇宙的画廊里面，你看见晨曦晚霞，你看见每一棵树叶，你看见流水，你看见雷声，看见各种各样，你怎么能说宇宙中没有神呢？结果圣灵感动他，让他看见说，他应该接受神，他没有可能，没有理由不相信神，所以最后他接受神。结果他下山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没有神上面又加了四个字，愚顽人说。所以现在呢是愚顽人说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是愚顽人呢？是不相信神的人是愚顽人。当然我们这是我们关起门来说，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说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我们的神讲道理给我们听，因为道就是神，智慧就是神。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把神，你把这个离开神了，你就没有起点，没有起点，你我就落在愚昧的里面。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毫无疑问，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就那个智慧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因为他是公师嘛，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你看智慧怎么说呢？凡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凡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得着智慧的，他要做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他要滋润我们的白骨，他就是那个生命树。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读创世纪是你不知道那个生命树指着什么说的，不要忘记他就是生命树，你看见没有？现在你要解释创世纪的生命树很清楚，他就是生命树，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不过是生命，而且这生命发光，发光照亮了你就不会跌倒，照亮了然后呢你知道前面有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旧约，整个的箴言，就是给我们看见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下去你才明白了，原来后来这个道成了肉身。什么叫道成了肉身呢？意思就是说智慧不只是在神那里，现在智慧也在城门口，智慧也在城门洞，现在智慧在高处，在这里，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是道成肉身，智慧成了肉身。弟兄姊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着安息。他说来跟从我，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我就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么信我的人就能从他腹中活出流活水的江河来，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各样不同的机会，他碰着上流的人，像尼哥底母，他说你要重生；他碰着下流人，像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要得着活水，你有了这个活水不必再渴；他对那个瘫子说你起来行走；他对瞎眼的叫他能够看见；他对拉撒路能说你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城门口，在城洞里面，在高处，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离弃愚蒙，就得存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他来到地上的有一次最后的晚餐，他说你们拿着吃，拿着喝，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来吃我的饼，来喝我调和的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道成肉身，你看见这什么呢？这就是智慧成为肉身。他说先知在本地本族没有人被人尊重的，可见他是先知，他就像从八章的这个箴言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一样，二十一节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呼喊人能回来，他哭耶路撒冷，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将来这块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果然主后七十年，你看耶路撒冷城果然被毁了。那么那当罗马的军兵要烧城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原来这个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就融在那个石头的里面，所以后来他们为了要得着金子，他们就下一个命令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把里头金子挖出来，所以最后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讲到主前七十年所发生的事，也告诉我们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果然1948年以色列就发嫩长叶了。到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一直要在外邦的手里，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外邦的日子满足了。那么你看这两天果然做梦也没有想到，阿拉法特居然能和 Rabin 能够握手，那个镜头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镜头。但如果你想到主的预言，你就知道现在他们只要能建国，你只要给他加沙走廊，你只要给他耶利哥，甚至你再给他更多的自由， 现在他们不一定非要把耶路撒冷拿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耶路撒冷仍旧在外邦人的手里，啊不，仍旧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你看见我们主的预言是一件一件的应验。你看他什么？他是先知，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哭，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要来，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要焚烧，你们要哭你们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先知，他知道。他说：“我现在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就好像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往墙撞，他知道撞过去一定有流血，他知道撞过去一定头破血流，他在那喊说：“不要撞啊，不要撞！你撞的结果一定头破血流。”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我们的主就是个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道成肉身，你看见现在他在这个在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就是在城门口，在城门洞，你就看见说，他说：“你们来喝这个酒，你们来喝我调的酒，来吃这个饼。”他设立了最后的晚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到，这就是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最好的解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那现在我们要从第十章看到三十一章。那么十章到三十一章呢，我们需要另外一本书来解释。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马太福音。我们要从马太福音来看整本的箴言。那现在让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章到第九章讲智慧，与其箴言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讲智慧之子。那么你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一下，从我们读智慧，不读箴言第十章，从第十章开始。第一章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三十一章的话，你发现呢，这个前第一句话呢就变成整段的序，你明白吗？第前面九章讲智慧，后面十章呢就讲智慧之子。那不只讲智慧之子，而且呢让愚昧之子和智慧之子做对比。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这个原来从第九章来的。你知道第九章啊，智慧是人格化了，她是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她建造房屋，然后凿根七根柱子，然后她摆设宴席。你知道这是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但是稀奇的很，圣灵不只给我们看见智慧人格化，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愚昧也人格化。你怎么知道愚昧人格化了？你只要读第九章，你读前半段和后半段一比较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城在城中至高之处呼叫。好了，你看这是个妇人，这个是个摆设宴席的妇人，他建造房屋，造成七根柱子，然后摆设宴席，然后呼叫人来赴他的宴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明显是智慧。可是呢，你来看第十三节，愚昧的妇人喧嚷，你看见没有？前面是智慧的妇人在那里呼叫，现在呢是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那么这个就是愚昧。现在呢，你看愚昧完全人格化了，愚昧现在用一个愚昧的妇人来形容他，就好像智慧用一个智慧的妇人来形容他一样。好了，前面智慧的妇人怎么做，他后面愚昧的妇人也怎么做。十四节，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好，很有意思，你看看啊，你如果读这个第六节， 第四节，前面说谁是愚门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愚昧是同样的话，你看愚昧怎么说呢？愚昧呼叫过路的，第十六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来？”所以你看，完全对比，完全一样的。那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他不是像前面愚昧的人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你看见没有？这是愚昧所说的话。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第一章读的